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通膨啊，已经不是短暂的一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了。最近我前几天也有跟大家分享，连剪头发都涨了50块钱，涨到150，这是涨幅是 50%， 吓死了。所以连这个联准会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嘛，那因此呢他就要加速升息哦。那这个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升息的一个环境，高息的环境，而且又是通膨的环境，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可以这个抵抗通膨，甚至这个抵抗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赚到比较高的利息这样的一个投资呢？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抢当这个美国的地产大亨。那为什么会聊美国地产大亨？当然第一个，因为美国的经济环境持续的在成长嘛，尤其是房地产这一块，在加上其实房地产的这种投资组合啊，因为当然我会跟大家讲抢当房地产，当然我绝对不是要带各位去美国买房地产嘛，真的好可怜，对不对？因为我当然不是说我瞧不起我们的听众，我瞧不起我们的同学，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太复杂了嘛。我们带大家到美国投资，然后再租人家收租金什么，这搞一大圈，这算了吧，对不对？但是呢确实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啊等等，它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机会确实还是比较好。最近我也看到 Casey Wood 啊，把他的办公室啊从纽约移到，好像是移到佛罗里达州，是不是？也是说纽约的办公室太贵了，大家也都受不了。可是问题是还是有人要租啊。所以呢，传统我们在讲，投资房地产就是住宅办公大楼，对不对？那实际上在美国房地产的投资还蛮多样化的，还有那个电塔可以租人家收租金呢，还有包括那个伺服器租人家收租金呢，这个也是一种地产大亨啊。诶，这个就有趣了，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在讲房地产投资就是投资住宅，买房子隔套房然后租给人家，对不对？你知道我一个大学同学，那是因为他是台中人，然后在台北念书，然后毕了业以后就留在台北工作。那刚开始的时候找工作其实没有那么顺利嘛，大家就想说省一点，然后他就租房子，租在哪里？租在三重。然后我去找他，他那个在三重在哪里？就是在那个比较偏，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就在三重边缘，然后呢是那种顶楼再加盖的那一种。那我说哇，你怎么住到这边来啊？这样他说反正骑摩托车啊 OK 啊，对不对？台北桥下去右转，再一直走走走走走，要骑到很里面，每次去找他都要骑很久。可便宜啊，套房啊8000块啊，他觉得 OK 啊。那这是一种嘛，可是其实我要谈的又不是这一个。但另外一个你说办公大楼，我们要真的买一栋办公大楼来租人家其实也不容易。而且我后来仔细算了一下，其实一般的办公室啊，你买下来出租如果是单层，我觉得那回报率没有想象的好。就如果以我们个人来讲啊，你如果说是商业大楼它整层然后一起来，比如说它建造好出租，可能收益还好一点。当然想当包租公不一定要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模式啊，其实你一定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嘛，很简单嘛， REITs 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嘛，而且你还不用真的到美国去，你还可以跟人家讲说我在美国，我也有几间厝在租人啦，你都不知道我在收厝租多方便呢。当然你要投资要去跟美国房地产做一个连结，当然有几种方法。第一个，你真的到美国去买房地产，但是中间你要透过中介，然后还要去看房，你说你都不看房，你说现在线上看房很方便，可是总是少了一个 feel 嘛。我们 通常去看房子，你至少连周边的环境啊，对不对？方圆百里都要看吧，都要了解吧。而且你还有比较丰富的房地产知识啊，还有一个你要租人家托管代管的对象，这些啊都需要啊。而且万一真的以后你要卖房子的时候，后面会不会有一些繁杂的手续？这个我不懂，我也不确定。但是大致上理解应该不是那么简便，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最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当然，除非你很有钱，那当然另外一个你要全球资产配置，那是另当别论啦。因为毕竟贫穷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买股票，美国的银建股哦，买银建股也是一个方式哦，也是一个方式。就是台湾有很多银建股，这也是一种概念。那另外一个呢，是真的我们去当包租公哦。真的当包租公哦，也就是我们去投资美国的不动产信托基金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商品。那如果我们去投资这个商品，等于我们就是其中一个小房东啦。你就想说比如说这个总共要投资一亿哦，那我们其中掺一点点，那他们收到的租金也分我们一点点，诶，这种概念你大概这样理解就可以了齁。那未来如果房价涨， REITs 也会涨，那你一样可以赚到那个价差，对不对？好，所以什么叫 REITs？ 很简单，把大的钱通通集合起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钱拿去投资。你如果自己要投购物中心不太可能嘛，办公大楼不太可能嘛，停车场啦，医院不容易嘛。但是这种 REITs 呢，他把这些钱集合起来以后，其实他就是去，不管你说他是去直接当时去建造也好，或是后来把它买下来也好，或是用什么方式要取得这一个承租的权利，那包含了购物中心，我讲办公室，这些都是、哦、都是。然后收入来源是什么？如果你投资了 REITs， 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你投资一家公司的股票，我们靠的是这个公司营运获利以后给我们的这个分红嘛，对不对？这个是股票的观念嘛。那我们投资 REITs 到底我们的收益来自于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房东嘛，那他收租金嘛，那扣掉管理费用嘛，因为你总是要水电啊什么这些要管嘛，还要帮你收租金嘛，然后扣除以后剩下就分给这个房东，所以其实它很稳定啊。它不像一般的就是说公司可能要扩张，他钱还要拿出去用，他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呢，等于是我们把钱交给这个 REITs 的这个管理机构，然后呢他们去找标的，他们承租出去以后我们就收这个租金、哦、我们就收这个租金。所以呢 REITs 的好处其实是什么？就是我常讲说小资嘛也在做残胶啊、哦、我以前就分享过那个故事嘛，我说从小听到残胶就觉得、哦、好羡慕、哦、对不对？很羡慕嘛。你说如果有一排房子可以租人家，谁还想要认真工作，对不对？认真工作真的很辛苦啊，对不对？每天晚上在这边搞直播，哎，老师你在抱怨哦？哦，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只是说每次直播一个人在这边讲话，跟他笑，哎，好，自己打扮一里恭维，一里恭维，哎，可是后来想一想，好像真的就是也要有这种特质、欸哦、就是你会有这种自言自语特质的、哦、长大都可以当 podcast。 那因为基本上、哦、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哦、我们的平均薪资所得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上物价的涨幅，所以买房子你会发现它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今天你的薪资所得的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越房价上涨的这个幅度的话，那不得了。那在美国发现也是这样，美国的不动产，当然你如果说要讲那个比较，不要讲乡下，应该讲说都市化没有那么高的区域，可能不动产不会很贵。可是你说像都市化程度很高，像加州也好，或者是像城市化啦，你不要讲都市化，怎么讲好像都会得罪人，对不对？或像纽约这样的大都会，那个房价就很可怕。当然我投资租一般住宅，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比不上投资商办或者是医疗院所或是购物中心这种来的收益好或者是稳定。那所以你说投资这个 ETF 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资金几千块我就可以开始了嘛，对不对？那因为所有的这个 REITs 叫不动产投资信托嘛，它其实都有专业的团队在打理这些不动产，在管理标的也、哦、多元化，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它投资的是什么标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说你今天买了 REITs 涨了，你想卖你就卖，那你持有它时间到了就配你这个租金收益的这个所谓的殖利率应该说这个股息嘛，其实就租金收益啦齁。那流动性好不好？好。那风险呢相对比较低，因为你整个不动产信托里面的标的是比较分散的，对不对？好，那有少了一点什么感觉？就少了一点点就没有权状，你懂我意思吗？没有房屋所有权状啊，就没自己厝的尴尬啦。我也有一间厝，我也买一间厝，那种感觉没有，比较少了这种 种，我也不晓得，这种霸气，对不对？然后买房子好像都很霸，就是自己有房子这件事情好像就觉得看努力这一辈子有个几间房很屌，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你要准备的资金，你的门槛还有管理的问题，假设你也想要自己弄不动产来租人家，坦白讲也不是大部分人能够去做的事情啊、哦、对不对？而且还有管理的问题，流动性的问题，收租的问题等等，有太多太多问题、哦、万一收租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漂亮女生，万一被房客呵呵怎么办？那如果你是一个帅哥，万一被阿姨呵呵那怎么办、哦、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纯想象的、哦、不要理我。当然我觉得REITs 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因为 REITs 是收租的概念，收租的概念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殖利率概念股。你如果说是之前我们有聊过那个所谓高殖利率概念股，有一些它是靠公司的收入转换成这个，就是公司的收入是 EPS， 然后它转换成现金配给大家，但它是不是能够长期保持这样的一个配息率，或是找长期保持这样的股利发放，这个是不一定的，对不对？但是基本上 REITs 只要我有这么多不动产，我就是收这么多租金，当然会有一个起伏，比如说满租率啊，比如说我有时间只有八间租出去，大家可能会有这个疑虑嘛，对不对？可大部分 REITs 因为它是商办、哦、医院、购物中心这种，它所收的租金签的合约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长约，所以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个统计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美国房地产指数的殖利率其实是比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好、哦、而且确实也是相当稳定，大概都在 4-5% 之间。大概都在 4-5% 之间。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自然而然就会抗通膨。而且大家要知道，其实租金收入这个部分，因为 90% 的租金收入收进来以后，应该说租金收入收进来以后 90% 要配发出去，就是给房，我们都是房东嘛，就投资人，你要配发出去，所以收益稳定。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房地产的价格本来就会稳定的上扬，所以租金收益本来也就会稳定上扬。所以统计过去这个所谓的房地产指数，其实只有在金融海啸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状况，但在金融海啸的时候谁没状况，对不对、哦、所以长期来看它的抗通膨能力确实是很优异的、哦、确实很优异。而且呢，大家就会想说，那最近股票市场的状况比较多，第一个升息，好像科技股会出现明显的修正。那你去想啊，升息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租金收益？升息这件事情，原物料上涨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到底会涨还是会跌？所以呢，美国房地产长期下来跟其他的投资产品的关联性是相对来讲是低的、哦、尤其是跟这个美国股市的相关系数，其实只有大概在 0.6 左右，只有在 0.6 左右，就是你如果是八九成就很高嘛，那这样我就等于美国股市好我会跟着涨，美国股市不好我会跟着跌嘛、哦、它这一部分的相关系数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而且呢，我看这个资料啊，就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确实、哦、就是从2000年以来哦，这样哦20几年的时间哦，不管是911恐怖攻击，还是 SARS、哦、还是这个美国宣布这个结束 QE 等等啊、哦、甚至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是美国的债券被降平等，这段时间其实都还是维持正报酬，都还是维持正报酬。当然我就金融海啸那一年真的是赔的，但是我要讲那一年谁没赔，对不对？连巴菲特也赔啊，都一样。所以长期下来确实这个投资 REITs 啊可以分散这个风险。嗨，各位粉丝们，我们开新节目了，大家还记得吗？社会事件发生一阵闹哄哄后，背后复杂的原因渐渐容易被遗忘，所以我们透过 Wuben 这个节目还原事件本身，以及深入探讨反思。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直接搜寻 Wuben WOOBANG， 和我们一起探寻人心和人性吧。当然你说如果我要投资 REITs， 我投资 ETF 跟共同基金有什么差别？当然我觉得原理就一样了嘛，就是我们都是投资不动产，然后它是收租金。但是大部分来讲，你如果是 ETF， 因为它是被动式管理，它属于证券账户的买卖，就是说它可能大部分你去看它是不是投资所谓的不动产的产权，如果是，那基本上这种相对来讲就稳定。但是很多的这个不动产的基金，它可能是投资不动产相关产业的股票，比较属于股权投资、哦、比如说 在台湾，我简单讲就是买营建股，或是买跟盖房子相关的原物料的产业的股票，这一类的大部分是这样。那这种就会受到股价涨跌的影响，可能我认为就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投资不动产当包租公的概念了，就可能就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那所以基本上因为美国房地产这种 REITs 这种 ETF 的稳定性，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资金不断的往这个区块流入，就是这几年就是持续的净流入，持续的净流入。那当然我们也得去看一下未来的整体的这个房地产发展的情况啊，到底未来怎么样啊。如果未来不好，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又刚好进场套在高点，那也就是说我收到租金 OK， 可是问题是这个房价如果往下走那也不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帮各位也整理了一些资料，现在房屋的库存，房屋的库存其实还是相当的吃紧，就是说供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供不应求状态。那当然这个房价的上涨会给购物者带来一些压力，对不对？那2021年底的时候房价比2020年底的时候高出了 19.5， 可是呢不好意思，2022年房价还预测还是会再稍微成长，还是会成长，但是没有之前速度这么快，但是还是会成长，还可能还是要成长个10几%。当然你就说可是这个贷款利率上升呢，那会不会影响到房市？可是我们看最近整个工资还是在成长，所以基本上应该还是能够 cover 的过来。因为目前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大概在 3% 左右，那预计呢到今年年底大概是缓升到 3.6 啦，所以应该还是属于相对低档区。因此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房价高，就是说我刚才前面讲的是说那房价应该还是有撑的，对不对？我先从房价的角度跟你分享。那另外一个就是租，那你房价稳定只是代表我的 ETF 价格不会往下走，那就好啦。可是问题是这个租赁市场真的这个有这么乐观吗？好，那当然现阶段来看租房的市场还是持续在增长，跟过去两年比还是相当稳定的，虽然说目前这个 Omicron 的疫情升温啊，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重返办公室的这个计划，对不对？会稍微有一些打击，但是根据这个印度神童，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这个疫情都不是问佛祇，为什么都要问印度神童呢？他说五月会缓解，我用沙漠啊，现在到底想怎样啊，整体叫他来做总统啦，对不对？这样比较好处理啦，那就是说五月缓解，那这样我觉得应该对整个租屋市场还是 OK， 而且现在空屋率还是在历史的低档区啦，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手上的资料啊，租赁市场进就是说公寓的租金入住率还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好，尤其是公寓的入住率还高达这个 97.5， 所以很稳定啊，很稳定。那因为现在的通膨就开始属于在上升的阶段了。那长期的统计资料来看，在高通膨期间呢 REITs 的表现其实都比 S&P 500指数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REITs 呢能够合理的去怎么讲，就是这个叫去对抗通货膨胀。所以再来就是说这种长期的租赁的 REITs 也能够重新定价，所以比较能够保护你的这个资产的价值，保护资产的价值。那所以根据过去这个历史的经验来讲，升息期间呢，对 REITs 来讲长期是有利的。当然可能在升息之前，因为本来市场投资的意愿本来就有一些变化，所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升息的环境对 REITs 来讲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以目前来讲，现在刚好是要升息前，对不对？升息前，然后呢又未来如果是走入两三年的升息的周期，那对整个房地产的租赁的市场当然是好的，对不对？尤其对 REITs 来讲，那 Q1 也是一个好的这个时机点。为什么？因为统计过去2010年到2021年的资料，这个美国房地产的指数 Q1平均都是上涨，而且涨幅是 4.3% 以上。如果 COVID-19 那一年的影响扣除的话， 平均涨幅将近 7%、哦、将近 7%。 所以目前来看、啊、因为整体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其实是看好的，然后加上资金也持续流入房地产市场，那房市也持续热络，那而且整体来讲 REITs 的整体租金的这个收益也在稳定的一个上升，所以长期来看、哦、现在来 切入这个 REITs 的投资应该是相当好的时机点。而且我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哦、其实虽然股市最近相当的不稳定，可是其实它不是经济走空或者是经济趋缓以后所导致的股市下跌，它是在一个经济成长且通膨快速上升的环境下因为升息所导致股市的修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未来我们几年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景气其实是会成长的，那如果景气是会成长的，那当然也有利于房市的表现。那如果说在升息的环境之下 REITs 相对比较能够去抵抗通货膨胀也能够抵抗升息的环境的话，自然而然一些流出股市的资金就会流到 REITs 这个市场。我给各位一个简单逻辑的推论是这样啊。那当然呢，因为这个 REITs 租赁收益的特性啊，会让它的盈余啊相对的一个稳定、哦、所以在房价成长的时候你也能够获得这个价差的收益，价差的收益。那当然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不动产，其实过去啊我们没有接触到REITs 这个领域之前，我们可能想象力不是很丰富，我们会觉得说租赁市场就是办公室然后就是这个住宅，对不对？可是其实台湾我们有我们的富邦R1或国泰R1，你就知道其实大卖场也有出租收租金，像大润发，还有像这种高级的这种公寓哦，像高级的公寓星光杰士堡这种，或者是像饭店哦，饭店像这个喜来登哦，而且喜来登我们去买这个 REITs 啊哦，国泰R1啊，我们就是喜来登的房东，你知道吗？哦，就掐牙，那个每次进去喜来登啊，我都说我是你们的房东耶、欸、哦，这样子讨个派系就被警卫给压出去了、哦、那其实他的收租方式、哦、是按抽成的，那还不错耶、欸、如果他业绩好的话，对不对？那最近这个喜来登饭店也有一些配套措施，好像也不错。我看那个这个我不是在帮他宣传，但是我刚好看到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那个十二厨很有名嘛。哦，题外话啦，我本来讲 REITs 讲一讲，刚好讲到喜来登嘛、哦啊、我就想说题外话，他那个十二厨啊很贵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自助餐怎么都贵成这样、哦、啊！可是好像我看网友的评价也还不错，很有名，有牛排有龙虾这样。然后他现在就是住一晚然后送你那个十二厨的下午茶，然后我算了一下、哦、假如用十二厨原本下午茶的价格的去计算的话，那个晚上住宿只要500多块、哦、我不是在帮他打广告，我只是想到说哇塞，这个这样如果我是他的房东啊，我其实会蛮开心的，因为他业绩好了呵呵嘿，我可以拿到的租金收益就好嘛。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可以租赁的这种不动产的标的有很多，办公大楼啦，工业厂房啦，商场啦，住宅啦、哦、大家有没有想过资料中心，诶，资料中心也可以耶，就是你投资资料中心然后人家来租其中一个小空间。现在不是还流行那种迷你仓库吗？在美国更多啊、哦、我之前还看一个报道，那个东森一个财经记者，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去采访那个 motel 然后改建成那个仓库，哇、哦、生意很好耶，可见大家很多东西要偷偷藏起来，不要让另一半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都去租仓库把东西藏在那、哦、就像我有朋友，我知道他两台重机就是偷偷藏在那个去租一个仓库藏在那边、欸、其实那时候我有在想，其实蛮方便，因为你租车位、哦、车位很大嘛，啊比较贵嘛，啊租那个仓库刚好你一台车进去，然后里面你还可以，就是你如果租车位你只能停车嘛，你的安全帽你的那个鞋子衣服要放哪里，对不对？像这种仓库小仓库就很方便，还有包括医疗保健中心、医疗院所、电塔，诶、欸、电塔我刚才有没有讲过，我也不确定、哦、管他了，讲过再讲一次，电塔这些啦，这都饭店，这个本来我们就知道嘛，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美国房地产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啦，齁。那当然就是说道琼美国房地产指数这个是全球认证具有公信力的，因为现在全球的 REITs 的规模已经超过 1.7 兆美金了，齁，美国的 REITs 占了 65%， 因为它所以流通性非常好，大家也特别喜欢投资。而这个道琼美国地产指数它所纳进来的这些标的，当然有它的代表 表性，也够分散啦、啊、因为他所选择的标的最高的权重也大概就在 5到6% 之间，那你就可以降低个别的这个风险、哦、个别的风险，而且呢每年也会重新调整一次。其实你如果是假设说今天你自己好了，你自己这个你买了一间房子要租给房客啊，坦白讲这个标的就你买的这个房子地点不好或是有问题，你也没办法每年调整一次啊，你就屌了呀嘛，那你只能再重买一个标的嘛，对不对？就是你买了一个标的，然后你要租人家一直租不出去、哦、那你也没办法换嘛，要不然你就把它卖掉嘛，那也没那么容易。但是你今天你 ETF 它指数里面它会去帮你选，对不对？它会自动每年帮你重新这个调整、哦、那这个就很好，很不错、啊哦、很不错。那以这个道琼这个美国地产指数的结构来讲里面呢、哦、诶真的、哦、就是那个美国电塔公司，诶就我刚才讲电塔的，它主要拥有很多的这种通讯广播电台塔台，然后租给无线通讯业者。所以这个美国电塔公司它就是专门在经营这个塔台出租的业务， OK， 租给这些无线通讯业者。所以当然你可以直接去买这个美国电塔公司的股票啦，那他赚了钱以后他配的股息其实对你来讲其实就是一种租金收益的概念嘛，对不对？但问题是你这样你就等于压在一只股票身上嘛。所以像这个美国地产指数它还有一个叫塞门物业集团，这个就是专门租它底下就是商场啦、啊、卖场啦、啊、不动产，还有像它的其中一档叫做皇冠城堡，也是在经营这个无线通讯塔台，很不错。然后其中它有投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Acunis 是不是这样念，请不要笑我好吧。他是做这个云端的中立资料中心、哦、很多人说、哦、都会跟我讲说啊，老师啊，你不是读到博士啊，英文来这么坏啦。我说你也不能这样讲，我们在念英文的时候也没有人纠正我们的发音啊，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哦、然后还有一家叫这个 Public Storage、哦、它主要就是在经营仓储的、哦、所以你看它前几大就是这样，就是我这样很特别，对不对？那为什么出租电塔的这个前景相当看好？你要知道现在政府规定不能新建，美国政府了规定不能新建新的电塔，所以它的进入障碍很高，所以你要承租旧有电塔，那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请问一下需求又成长，现在大家做这个毫米波啦 Sub6 啦 5G 啦，对不对？欸、如果是那个毫米波你要的电塔更多、欸、所以市场的需求是相当高的、哦、相当高的。那所以这个部分的前景相当看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在讲说资料中心租赁为什么这个需求会成长这么多，其实这几年成长几乎是一倍以上、哦、最主要因为云端运算啊、社群软体、医疗服务这些都有大量的这个 data center 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委往外承租啦，像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InfaceU 线上社大这个伺服器也都是在外面承租的，公司现在都不会自己做这个东西，年复合成长率超过三成以上。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你当然就可以去找像这个美国地产指数里面也包含有医疗中心，所以它等于是相对收益比较稳定的，像电塔、资料中心、医疗中心等等的占比就 46% 以上，46% 以上。当然也有一些工业相关的啦，还有公寓出租啊，所以是我觉得算是相对稳定的，相对稳定。那当然这个如果要投资，你一个你可以直接去参考这个美国这个叫什么道琼美国地产一的指数嘛，叫道琼美国地产指数啦齁。但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 ETF 齁，像群益也有发一档群益道琼美国地产的 ETF 齁的 ETF。那基本上呢收益其实相当的稳定。诶其实后来发现它也有配息，而且息还蛮好。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REITs， 就是会有稳定的配息的概念，只是过去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这一块吧，我觉得、哦、没有特别注意啦。可是实际上确实它是息还配的还很稳定耶，还很不错耶、哦、那当然如果看了一下它长期的整体的走势其实也是相当好的，然后基本上也都跟着市场在联动，但是又相对 稳定，又相对稳定，然后配息的状况也不错。我帮大家检查，就是它是季配息啊，在台湾这个群益道琼这一档美国地产 ETF， 它代号是00714，我看它是1470都会配。诶，其实这样也蛮吻合，就是说长期需要这个资金的这个我们的同学们，对不对？你就说啊，每一季有个息可以领，诶，这个也很稳定啊，这个也很稳定，而且整个殖利率看起来也是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哦。我这样看起来，诶，这个它现在这个殖利率都蛮好的哈。那因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相对稳定，而且未来长期看好的情况下哈，如果大家有在想说你想要对抗通膨哦，又想要稳定的收益，然后又不想要受到这个近期升息市场所导致这个股价上上下下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又想要来当个这个地产大亨哦，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地产大亨哦，这个名号听起来真的是哦响叮当哦。这个以后跟朋友聊天，我要讲啊，起码啊，你说哎呀，夏老师你最近在忙什么？没有啦，我就弄弄房地产啊，美国就最近看了几个电塔，然后这个几个购物中心啊，看了喜欢我就给他买下来了啊，租给人家了啊，收点租金啊，这没什么。啊、哦，小生意，小生意，呵呵，小生意，这样子好像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蛮爽的？哈、哦，老师，你是主持节目到头壳坏掉，是不是有这么想象力吗？哈、哦，但是确实啊，不是就事实不是就这样吗？我买了这个群益道琼，我投资啊嘛，哦，我投资了这个群益道琼美国地产这个 ETF 以后啊，它不是每一季配息给我，不是就收租金的概念吗？啊，它旗下真的就持有这些不动产标的啊，我就等于间接持有嘛，哈、哦，对不对？哈、哦，我说。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好啦，诶，真的啊，你而且我看你看他什么美国电塔啦齁，然后刚才讲的这个皇冠城堡啦齁，然后这个仓储公司啦，这些齁其实都是收益很稳定的这个标的齁，大家也可以到时候看一下资料，自己这个 survey 一下。当然我有帮各位整理一个懒人包啦，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熟悉，想要进一步学习了解什么叫 REITs 齁，然后现在美国房地产的状况，还有我们帮各位统计的这个道琼美国地产指数，我们讲说相对收益比较好也比较抗通膨的这个资料，然后如果你也想说诶，那老师你讲说这个群益道琼美国地产这个 ETF 它里面的持有的标的是哪些，那有资料吗、哦、那我就通通把它整理在懒人包里面。你要怎么拿到这个懒人包呢？你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哦、小老鼠 IU178、哦、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14，关键字就是打数字啦 ,714, 在讯息那个地方你就打 714, 这样会吧、哦、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然后私讯的地方你就留 714, 这样子好不好哦，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懒人包，拿到这个懒人包你就可以自己研究一下研读一下，对大家会有帮助。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